点点繁星，
繁星点点，
今夜星光灿烂。
在这宁静时刻，
捕捉生活瞬间，
分享生命感动。零点繁星，让我们与您零距离互动。
亲爱的良友家人们，新年好，晨星在这里给大家拜年了。在新的一年里，身体健康，主恩常在。
在这个忙碌又充满挑战的时代，我们每个人都在寻找盼望、平安和生命的真正意义。
在今天的心灵绿洲栏目里，我们邀请晨曦姐妹与我们分享穿越绝望。我们会透过圣经人物以利亚的一生，来看到上帝是如何医治以利亚，带领他走出孤独和绝望。
人生路漫漫，让我们伴您同行，播种美好。心灵绿洲，滋润您的心田。
晨曦你好。
你好
晨曦，最近呢，我看到几个新闻让我非常的震惊。14岁的女孩吸毒过量在家中离世，母亲就非常的难过，不接受这种现实，陷入绝望之中。第二个呢，就是有一个夫妻二人，他们因为生活压力过大，他们就从楼上跳下去轻生了，留下了年幼的孩子。我们那个年代小的时候，可能吃一块饼干都觉得是奢侈，但现在物质极大丰富，为什么现代人心里面特别的脆弱、焦虑、敏感，甚至绝望呢？你能先跟我们分享一下，到底什么是绝望？绝望的具体表现是什么？
其实，当我们的物质极大丰富的时候，我们的心就变得更加的不容易满足。在我们的中国传统文化中也有这样的说法，仓廪足而知礼节。当我们人在面对需要的时候，首先就是一个物质上的需要，在我们得到满足的感受上，就是我们的需要被满足了。当我们的物质得到满足，其实也只是人的第一步。其实在我们的物质需求以上还有很多其他方面的需求，但是当物质需求得到满足以后，我们就要开始面对其他方面的需求了。这个可能在我们的传统物质有缺乏的年代并没有体现得很清楚，但是在现在这个物质极大丰富的时代，就越发地体现出来我们对精神层面的这个需要了。所以我想这也是为什么有越来越多的孩子们，他们会觉得自己在精神上没有得到满足，没有得到满足，他们就会越发地觉得自己不知道为什么要活着，失去了自己追求的方向和人生的意义。而对于成年人来说，他们的挑战又是另外一种，他们可能在试图满足自己和家人的物质的需求以及精神上的需要，但是这无疑在现在这个充满挑战的社会当中也是一个巨大的压力。当他们无法按照自己期待的样子为自己的家人和孩子来提供所必要的物质和精神需求的时候，他们可能会陷入一种对自己身份的怀疑。我想这些都是绝望的一部分体现吧。
是的，现代人是这样一个状态。我们先从圣经中去找一位伟大的先知，他就是以利亚。他是一位呼风唤雨的先知，他也是一位在孤独中站立，在烈火中发声，又在威声中被上帝温柔安抚的先知。那我们先从圣经中来看看以利亚他在一生中他行了什么神迹。
好啊，我刚开始信主的时候是从新约圣经读起。那最开始让我觉得以利亚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就是在登山变相里， 因为在登山变相里他提到的就是耶稣跟摩西和以利亚在一起，摩西是十分的有名，所以早早就知道。那当时看到以利亚的时候，我就忍不住我的好奇心，翻到列王记看了看以利亚的故事，发现以利亚原来也真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大家可能会记得，从列王记的第17章开始，我们就看到很多关于以利亚的故事。以利亚开始的故事就非常的独特，一般的人他们都会先传讲神的话语，而以利亚一开始就被神指令去向着亚哈王，也就是当时以色列的王去说话，而且说的也并不是什么好的事情，不是祝福，而是告诉他们以色列必然有几年的时间没有降雨。那只是以利亚故事的一个开端，之后神就带领以利亚离开了他当时所在的地方，去到了约旦河东的基利西旁，在那里神让以利亚去喝溪水，然后吩咐乌鸦在那里供养他。当时我读到这里，我自己都觉得这是怎么可能，难道神还可以叫乌鸦给他带吃的吗？但是经文告诉我们，以利亚就那样照着耶和华的话去做了，并且真的在那里接受了乌鸦早晚为他叼来的饼和肉，借着溪里的水他就那样的生活了一段时间。以利亚又听耶和华的话去到了西顿的撒勒法，在那里他遇到了一个寡妇来供养他，也是神所预备的。很有意思的是，以利亚作为一个犹太人的先知，他现在要依靠一个外邦的女人来生活，但是对于以利亚来说，因为是神带领的，所以他就顺服了。而神也按照他所供应的那样，供应了寡妇和他的儿子以及以利亚，他们吃喝，但是他们罐子里的面和油都没有缺乏，这也是一个极大的神迹。我相信对以利亚和这个寡妇，他们母子二人都是经历神的一个非常奇妙的阶段。之后呢，寡妇的孩子生病了，以利亚就抱着这个孩子向神来求，求神让孩子的灵魂注入他的身体，而奇妙的是耶和华就应允了以利亚的话，把这个孩子给救活了。当以利亚抱着活了的孩子从楼上下来的时候，交给他的母亲，我们可以想象这个妇人她心里的激动，而且因为妇人见证了以利亚他和他的神的奇妙作为，所以妇人也相信耶和华这神是真的了。那在后面就是以利亚信心的一个高潮，就是当以利亚见到了亚哈，然后并且约见了侍奉巴利的450个先知以及侍奉亚舍拉的400个先知，跟他们一起在加密山上面进行了一场当众的征战。巴利的先知虽然要献祭，可是巴利并没有回应他们，他们唱唱跳跳的搞了一天，什么也没有发生。而以利亚呢，他不但准备了祭品，而且使人三次把水浇在祭品上面，而当晚祭的时候，当以利亚向神呼求的时候，神的火就降下来烧尽了这燔祭，而且烧尽了木柴、石头、尘土以及沟里的水。这一个作为也让众民看到了以后都伏伏在地，口称耶和华是神。神的子民终于又再一次在公共的场合下见证了神的作为。而之后以利亚也使这些民众一起拿住了巴利的先知们，并且把他们都杀掉了。还有最后的神迹，就是在加密山之战之后，以利亚又上山去求雨，神也按照他所应许以利亚的那样子，当以利亚伏伏在地向神求雨的时候，就有一小片云从海上来，开始不过如人手那样大，但瞬间就风云黑暗，降下了大雨。亚哈套着车往耶斯列城去，而以利亚他树上要奔跑的比亚哈还要快呢。这些就是以利亚之前所经历的诸般的神的大能和神的带领。
圣经几次提到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以利亚就顺服神的带领去做，让我们看到以利亚是靠着耶和华的力量来做出这样的一个事工，他是蛮有圣灵的能力。
就在耶稣基督 基督里，有主在我里面活着。我宣告在我里面的，你是上一切该有的你。我不是这世界，我告知耶稣的名。
雨天的另一种声音吗？不是嘈杂，是洗净；不是阻碍，是滋养；不是神承诺马上就要天晴，而是把力量放在你仍然向前的脚步里。盼望是在雨中听见种子发芽的声音。良友电台与你在每一个季节活出生命的盼望。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何晨星为您主持的《零点繁星》。
仰望星空，
不要只爱那些善待我们的人，而要遵行主的吩咐，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
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到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
以利亚的名字翻译就是耶和华是我的上帝，让我想到以赛亚书十二章二节说，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这样一位行很多神迹的先知，为什么会处在一个软弱当中，陷入绝望呢？
对以利亚来说，其实他一直以来的生活都是跟随着耶和华的，而且我想对于他在诸多的艰难当中，可能他的眼睛是紧紧的只看向主，而没有看到其他的困难。而在跟随神的过程当中，他也在不断的经历神，这些也必然会成为他与神建立越来越亲密关系的一些条件。但是我想每一个人，我们都像以利亚一样，我们其实属灵都会经历一些高山和低谷，没有人的属灵的生命是一直坚强或者是一直不停的软弱。而以利亚也是一样的，当他经历了很多的属灵的神迹以后呢，好像有一点点波动开始了。当他在这一点点的波动当中又遇到了其他方面的挑战和一些剧烈的威胁的时候，因为他毕竟是一个跟我们一样的人，他也就一下子陷入到了一种可能他自己都无法预期的绝望当中了吧。
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呢，也会遇到刚强的时候，也会软弱，就像以利亚一样，耶洗别在追杀他的时候，他都有求死的心了。
对的，当我们连着读圣经读下来的时候，会觉得以利亚真的是非常真实的一个人。他前面经历了那么多的神迹，他自己也是得到了神很多的喂养，但是呢，当耶洗别一句威胁的话来到的时候，他就突然间变得惊慌失措， 马上逃跑，而且还有心灰意冷。这种反差虽然是格外的强烈，但是也非常的真实。某种意义上其实也反映了我们真实的状态。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也会在一个属灵的得胜的高潮之后就经历一个属灵的软弱。其实在那个时候人甚至可能都没有办法好好的来思考了。
晨曦，你有没有软弱的时候，你会有陷入到一个绝望当中呢？
当然了，其实在我的人生当中有很多绝望的时刻。最早的一次就是我还没有认识神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不知道我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其实就像我们刚开始分享的，我从小生活在一个衣食无忧的家庭当中，所以我并没有因为物质上的缺乏而感到焦虑或者是有任何的担忧。但是在我十几岁以后，当我读了很多的历史书的时候，我开始对我自己人生的意义产生了困惑。我不知道在这个漫长的历史当中，我活着究竟是为了什么？这带给我很大的绝望感，因为我发现如果活了一辈子，最后什么都没有留下，那我真是不知道为什么要浪费这么多的时间，还要经历这个人生当中很多的挑战。所以那一段时间的绝望甚至把我带入了抑郁的状态当中。我患有七年的抑郁症，在那七年当中每一天都是黑暗和绝望把我围绕着。一直到我遇到了神的那一天，当我听到了神对我的接纳，当我意识到了神把光放在我的黑暗当中，以及神亲自应许我他就是我活着的意义，而且我是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我的时候，我的这种绝望才慢慢得到了改变。那后来信主以后，其实这种绝望也是时而会回到我的生命当中，包括有的时候在服事中遇到软弱，遇到挑战，包括有的时候自己的灵命上面遇到了挑战，有的时候突然发现自己是这么的差，没有办法接受自己，或者有的时候事情不能按照自己预期的方向去发展等等。在温哥华的生活有的时候会带来很多的物质上面经济上面的压力，这些都是非常现实的带给我绝望的一些经历。
虽然我们人生当中不面临一些绝望，但是上帝让我们经历这样的痛苦，神要给我们什么样的功课让我们去学习，在服事主的道路上也好，在属灵的生命过程中也好，都要经历与神的关系的重建。我们回到以利亚的事情上，以利亚他的属灵生命在哪几个方面陷入了绝望呢？
对，您的问题问得很有意思。我相信以利亚的这些绝望，当我们细细去体会的时候，可能也会跟我们大家的生活有一些关联。我想首先第一点就是以利亚他陷入了极大的孤独和恐惧当中。恐惧当然很能理解了，因为他的生命要受到了威胁。而且耶洗别可不是一个随便的什么人，她是一个支持巴利和亚瑟拉的强势的女人，她是非常心狠手辣的，当她要做这样事的时候，她真的有可能做成这种事。所以我想这也是为什么以利亚在那一刻想到了耶洗别的地位和她的能力，她立刻就感到惧怕，她感到了对她生命的威胁，所以她马上就逃跑了。同时我相信以利亚在那个时候他已经没有闲暇或者没有脑子和空间再去感受神的同在了，所以他在那一刻他失去了与神同在的平安和安全感，所以他那个时候就不再是站在加密山上以一敌百的那个宣告耶和华是神的先知了，而是成为一个在恐惧当中手足无措，最后只能靠自己想办法来保全性命的人。这还不足以来描述以利亚的孤独。当他面对这样孤独的时候，他赶紧的开启逃亡之路，他一路逃到了犹大最南端的城别是巴城以后呢，他把他的仆人也留在了那里，那他自己继续前行。在这一段的旅程当中，他就完完全全变成了孤单的一个人。有的时候我会想象这个场景哦，他一个人独自走进了旷野，这一天的路程呢，绝对是没有什么轻松的，而且充满了恐惧，连一个善良的人都没有，而且在旷野当中也很难找到一个正确的方向。有的时候我似乎可以体会到那种身后还有急切的追赶的脚步，可是在内心当中完全不知道去哪里可以有一个安全的藏身之处，可以停靠在哪里，甚至稍作休息都不能。我 我相信在这段旅途当中，他的孤独感也在不断的加深，所以他一直走着走着，他就停下来坐在这个罗藤树下说，好吧，够了。可能在这一刻啊，他所有过去为神征战的那些力量都离开他，他也觉得自己实在是疲惫。这种疲惫呢，不单是身体疲惫，而且也是在关系上的失去。没有了神的支撑以后，我相信他不但是身体在旷野当中，他的内心也进入了一个旷野当中，他就那样倒在树下，一步也走不了了。
利亚的所经历的这些事情好像是神在一步一步的带领，但是在他遇到艰难的时候，神呢也保护他，让他藏在神的翅膀的荫下，上帝给他一些神迹吧，乌鸦一天两次叼饼给他吃啊，让他喂养寡妇啊，然后使寡妇的儿子复活，这些呢又重建他的信心。以利亚呢确实是在那个 moment 的时候感到了孤独和恐惧，但是他还没有到绝望的一个程度。
您说的很对，孤独和恐惧是他当时的一个非常直接的感受，但是实际上在以利亚的心里还有更多引发他绝望的点呢。那首先我们可以看一看以利亚在罗藤树下，他就说了一句，他说，我不胜于我的列祖。这一句话其实很值得我们去深思，因为这不是随口的一句自我贬低，其实是他在经历一个有巨大的心理落差的时候脱口而出的一句话。而且我相信通过这句话也是揭露了他内心其实有一个深深的挣扎。在他说我不胜于我列祖的时候，其实带着一种隐隐的比较。以利亚他没有单纯的说，哎呀，我怎么这么软弱呢，而是他在说，哎呀，其实我没有比他们更好。在这个层面上，我想也许对以利亚来说，他曾经觉得自己是与众不同的，也许他是跟神的关系更亲密一点，他经历的神迹更多一点。当然这种想法不一定是他骄傲的想要炫耀，但是他会隐隐的不自觉的成为一种属灵的身份，会觉得我是一个特别被神使用的人。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以利亚也会把他心里面的这种被神使用和他自己的身份连在一起了。所以当他觉得我不胜于列祖的时候，我想他也是正在经历一个期待中的自己和真实的自己之间的这种落差和挣扎。对他来说，我相信他还记得他不久之前才站在加密山上经历那种与神同在的那种大能和独特的属灵经历，但是此时此刻他坐在罗藤树下，他没有办法刚强壮胆，他只能逃跑。一方面是前途的迷茫和现实的压力，一方面呢又是自己内在对自己的表现的失望和困惑。有的时候我想，也许以利亚心里是在问自己，难道我不应该更勇敢吗？难道我不应该像在加密山上那样有信心吗？我怎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呢？难道我期待中的自己我根本就活不出来吗？我想这个也会成为以利亚他的沮丧和孤独的一个非常深的根，让他在这里边开始挣扎自己究竟是谁，是不是他自己期待的自己。我想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的这种身份的动摇和对自己认知的崩塌，让他没有办法接受真实的自己，也没法接受跟自己和解。我想这也是他绝望当中的一个很深的一个点。那另外还有一点点，当我们再往下读以利亚故事的时候呢，我们也会看到以利亚本来是一个对神非常委身非常顺服的一个人。我相信他这样顺服是因为他相信神有美好的计划，那他所走的路是有方向的，这个方向是神指明的，那未来呢是也是光明而充满期盼的。正是这样，他才能够有勇气为神站出来付代价，因为他知道神带领这一切。但是当神在何烈山上问他说，你在这里做什么的时候呢，以利亚的回应是，我为万军之耶和华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拆毁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后来神又问了同样的问题，以利亚又给出了一模一样的回答。其实这向我们显明一个事情，就是在以利亚的内心深处，他对神赋予他的这段使命的理解好像也已经被一种绝望给固定下来了。他所做的事情 他已经不知道意义在哪里，也没有办法再向前移动了。而且在以利亚的回应当中，我们似乎也可以读到一种使命的压力，好像现在所有神要做的事情就只剩下他一个人了。当然是一种夸张了，但是他的处境就是没有同伴，没有回应，没有结果，所以他觉得就是自己独自在与偶像崇拜搏斗，也看不见任何的果效。虽然民众们呼唤了耶和华是神，可是今天当他被追杀的时候，没有一个人站在他的身边，而且他的眼中只有神的子民，是完全彻底的失败。他们背弃盟约，拆毁祭坛，杀害先知，当一切都崩坏的时候，只有他一个人还在坚持，好像一切都已经是徒然的了。我想这个就是他自己使命所带来的绝望，也是把他击垮的一个很重要的一方面。他开始不知道他过去这么多年所做的究竟是为了什么，他也开始有点质疑究竟他的这个使命还是不是能继续下去。
当人真的是陷入孤独、恐惧、身份的摇动，陷入使命的绝望的时候，灰心丧志就到了一个极点。期待听众朋友们继续来收听下集以利亚的故事，以利亚是如何被神来医治，到最后去完成神所托付他的使命的。
无论你此刻正经历顺境还是逆境，都盼望今天的节目能成为你心中的一份安慰，一份鼓励，也成为你重新得力的开始。
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九年已走过，风雨也走过，主的手一直牵着我，泪水依然落，主都看见我，他的慈爱